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医师课的主持人微兰，来自西北组。从2017年到现在，我加入德明健身已经快三年了。在这三年里，我收获了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健康，随之而来的是活力和快乐，紧跟着是自信和勇气。在德明，我找到了更好的自己，找到了真正有效让身体健康的锻炼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三年前暴躁易怒的黄脸婆变成了青春美少女，哈哈。德明健身大大改善了我的睡眠和心脏早搏，说拜拜。哎呀，我都忘了自己是有过严重失眠、严重心脏早搏，差一点住院的人了。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大家晚上好。哎，我是医师事务室，今天晚上跟大家聊一聊宫寒。首先我们讲一讲宫寒的这个概念，什么是宫寒？宫寒这应该说是一个中医概念下的一个统称。那么它的字面意思啊，宫指的是子宫、包宫，中医称子宫也称包宫啊，细胞的包。寒呢就是寒冷，有寒、寒凉的意思。那么顾名思义就是说子宫有寒啊，当然我们这个浅显的这种理解呢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哈、啊。那从广义上来讲呢，女性盆腔内的所有器官以及周围的这些韧带呀、结缔组织都应该包括在这个宫之内啊，包宫之内。对于女性来说呢，这个子宫、卵巢和输卵管这三大器官呢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女性生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哈、啊。所以我们也通常指的这个宫寒呢就是包括这三样，主要是包括这三样器官。讲起这个宫寒呢，因为在西医来讲呢没有什么寒与热的这些概念哈、啊，所以说宫寒它是一个中医的说法。那么中医认为呢，妇女肾阳不足，湿于温熏，意思就是说这个阳气不够哈、啊，把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阳就好像阳光照射不到，那它比较阴寒，所以叫做宫寒。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就比如说啊，这个天气没有阳光，没有太阳，或者是说寒冷潮湿的梅雨天哈、啊，那这种状态下的这种天气状况下的，那这个大地也好，这个环境也好，都是处于一种容易发霉变质啊，比如说这个植物生长发育也会受限，就是处于这么一种状态下。那么换到我们人身上呢，这个人体也会发生其实同样的这种化学反应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小腹哈、啊，缺乏这个阳气的话，这个西医来讲就是说血液循环不是很好的话，那么它的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相应都会受到这个限制。那么就是说如果有宫寒的话哈、啊，它会是有哪些临床表现？临床表现呢主要啊，首先我们自己用手啊摸一下这个小腹发凉，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啊。如果说摸上去暖暖的，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小腹啊。也就是说在宫寒呢一些主要的临床表现上就是有这些，比如说小腹坠胀，盆腔积液，这个当然盆腔积液是需要做 B 超才能发现的啊。那么在月经上呢可能表现为经期的推迟延后，或者经量变少，月经的颜色发黑，甚至有痛经哈、啊。那痛经现在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了。那么伴随的这个白带呢有可能量比较多而且偏清晰，就是就像有一些甚至是水状的啊，这个就相对来讲水状的白带就确实是可能寒得很厉害了。那大部分呢可能是偏就是它不是粘稠的啊，就像我们正常的像鸡蛋清一样有点粘稠的，但是它 更加偏于水状。这个呢是在月经上跟白带上的一些表现。再严重一些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些刚才讲过的子宫、卵巢、输卵管这三个重要的器官上，有可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子宫长子宫肌瘤啊，甚至子宫的腺肌症，输卵管呢，输卵管也会长囊肿，或者输卵管的堵塞、输卵管的扭曲变形，卵巢呢会长这个卵巢囊肿啊，还有呢现在比较多见的一个是宫颈的疾病。事实上宫颈的疾病呢，那现在西医他研究的是比较清楚啊，宫颈疾病很多是跟这个 HPV 病毒 HPV 病毒就是人类乳头瘤样病毒有关，就是说这个病毒感染之后引起的宫颈一系列病变。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可以说就是西医层面啊，在这个细菌病毒层面研究的，但事实上这个跟我们的宫寒其实也有相当的关系。那作为女性哈，子宫它是一个孕育生命的器官，所以呢大部分几乎大部分的女性哈，她都会经历这个妊娠。那么如果有宫寒的话，这个妊娠呢其实会出现很多问题。会有些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能够受孕，但是会出现一些先兆流产的表现，比如宫外孕啊，怀在了子宫的外面。那当然更严重的就可能是不孕啊，就没法受孕。当然不孕呢可能跟子宫有关，也可能跟卵巢有关，也有可能跟输卵管有关，这三个环节都有可能是导致这个不孕的原因。那我呢在临床也有20多年了，我就这几年啊，尤其是最近这两三年，我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怀孕以后普遍有一个什么现象呢，这种先兆流产的特别多，或者说他没有这种流产的迹象，但是呢因为他都要去医院检查，检查呢会有个验血，血里面其中有一个指标叫做孕酮，这个孕酮我发现就普遍有点偏低，至少比我前些年啊，前10多年我给我的印象是已经开始偏低了。那么这种偏低呢，首先先不管他这个妊娠结局怎么样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懂，那他们看到这个结果就会很焦虑，因为有标准值对照，他一看哦，医生我是不是要流产。其实我看了，我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当然大部分来讲呢结局还是好的，但确实就是说可能就跟这些啊，就我们今天讲的这宫寒这个因素有关。它整体这个小腹下焦这个位置哈，血运相对来讲是差的，气血差，所以才会导致这么一种结局。当然流产的这种比例啊，就是我们讲的肌瘤流产，就是这个胚胎停止发育这种现象呢，应该是比前些年要多。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啊，第一就是我们在这个表现上啊，这些女青春期的女孩子开始，然后到了生育年龄，基本上这女性月经问题啊，白带问题，那么妊娠出现的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子宫和卵巢长囊肿肿瘤的这些问题逐年的增加，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真的是非常影响困扰女性。这种现在的这些问题出现之后呢，这个手术的这个机会啊比例也是大大的增加了。其实这种损伤呢就是说当然手术帮你解决了问题，但是同时损伤也产生了。所以从我这个做医生的来讲，我当然第一希望大家不要有这些问题啊，有了这些问题尽量不要采取这种有创的手段去解决它。那么我们 接下来就讲一下啊，中医是如何认识这个宫寒。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宫寒子宫啊，输卵管卵巢，它位于人体的这个小腹啊，这个小腹呢是位于就是中医所讲的这个下焦的这个部位。那这三个主要的器官啊都位于这个下焦，所以说其实他们虽然器官不同，但是基本上的病因其实是差不多的。在引起这个子宫也好卵巢也好输卵管的问题来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下焦的气血不调。那么我简单说一下呢，中医来分的话呢，就是这种不调有大致的这四种啊，一种就是气血的虚寒，第二种就是气血的凝滞不通，第三种气血的瘀阻，第四种气血湿热。那么这四种情况啊，就是大致一个分类，它最终的结果都是导致我们这个下焦气血的运行不利。也就是说，从西医的我们浅显的来理解啊，血液循环是不太通畅不太好的。那么我们已经分析了啊，就是说这些气血不调宫寒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啊，那为什么会引起宫寒，那这个原因啊，这个就要从两大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呢就是先天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后天的因素。那么这个先天的因素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这个当然中医这是中国的特色啊，我们中国人呢跟外国人的体质大家去比一下就知道，这个跟外国人没法比。这个外国人呢长得五大三粗的啊，块头比较大，身体看上去比较壮实。这中国人呢，尤其这女性啊，柔柔弱弱的，这个林黛玉就是一个典型的，这就大家都认为女性都应该是这个柔柔弱弱的啊。所以说其实从这很久以前就开始，就是中国的女性，我们的这个祖先开始啊，跟女性来讲呢，身体素质其实是比较差的。所以说这也就是所谓的遗传，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先天的体质就偏弱。那么这个体质弱啊，身体瘀滞的妈妈怀孕，那么生下来的这个孩子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他传承了他妈妈的这个瘀滞啊，这个就是先天瘀滞，孩子生出来先天瘀滞。这个其实现在的小孩子啊，在你们如果懂得一点中医知识的话，你去观察一下小孩子有几个表现啊，有瘀滞，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孩子这个鼻梁上面，就是中医称的这个山根上面有青筋，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眼睛啊，眼下啊发青发紫发暗，就是说这个孩子生出来你就会发现他有这几大特点，这可以说明他先天就带了这种瘀滞的之气，对吧？那这个是先天。后天呢，后天是我觉得啊也是现在越来越严重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说现在越来越严重呢？其实以前的老人家还是比较注意这方面，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不要吃凉东西啊，穿得暖一点。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体这个大环境，首先比如说你天气热的地方空调几乎24小时，工作的地方有，上了公交车或者的士有，回到家又开空调，或者自己开车又开空调，整个这个环境已经把它给改变了。然后在这个饮食啊，这个尤其天热那必须要喝点凉的，是吧？喝了凉的多舒服啊，这个可乐里要加冰，吃雪糕啊等等，这些东西已经其实作为人们的日常啊，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行为。还有比如应该大家都见过这些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啊，那天气很冷了 他要穿一个这个露着腿露着肚脐的衣服，是吧？那这个这也是其实现在年轻的女孩子出现痛经啊这些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就是说生活习惯啊饮食方面的。另外呢，比如说我们感冒了，那人活在这个大自然当中，这一辈子不知道要感冒多少回啊。那这个感冒的处理很重要，你能不能把我们这个感冒用正确的方法治好它啊？因为我们理解这个感冒就是寒邪侵入到人体之内了，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寒邪赶出去？如果我们没有把它赶出去，那个寒邪其实是藏在你身体里面，可能从表由表及里，到最后就在你身体种下这个寒根了啊。那当然你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这个感冒的话，是不会遗留这个问题。你说因为90%多的感冒啊，其实都是受寒，那我们的生姜红糖水就可以把它搞定。那讲了这个受寒呢，还有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现在都不爱活动。上班坐车，有座位肯定要坐着，没有人站着，是吧？去到单位一直坐着，然后回来有或者开车或者坐车，回到家吃完饭坐着看电视，也就是说这一天到晚基本上他活动的时间非常少。如果没有这种运动的意识的人，几乎是没有活动的，这是真的。这个人不活动啊，身体不运动的话呢，这个血液循环，这个气血的流动，它肯定是不够活跃的。那这个不活跃非常迟缓的这种气血的活动呢，这个日久天长，它就会导致我们一些气血不容易进到的地方的瘀滞啊，气血瘀滞的会更厉害。你现在大家在大街上看一看啊，大部分人除了这种急匆匆走路的人，大部分人他走得缓慢，他这种缓慢呢，他不是说那种悠闲的啊我散步，而是那种什么呢，步履沉重，他的步伐很沉重，感觉抬不起腿，没什么精神的那种慢，就是大家都是无精打采，不是那种活力满满的那种状态。现在普遍人的这个气象就是这样子，你让他去干点什么啊，或者你说哎赶紧去帮我去买个东西或者什么，他可能都懒得动，哎你自己去吧，我都不想帮你，就是这样，是吧？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也是尤其是女性啊最容易也最其实比较主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这女性这个情绪不太稳定啊。另外呢，这个负面比较容易受这个负面情绪影响，导致这个情绪呢，可能就老是处于这种闷闷不乐啊，或者生气啊，啊纠结啊这种状态当中。那么这种就是不是这种开放的愉悦的这个情绪呢，本身比较压抑，也会导致这人体这个气血流通不畅。因为女性呢这个情感比较丰富细腻啊，她不是非常像男人一样那么粗犷，要碰见一个事情她就老是想纠结担心紧张焦虑。男人嘛有时候碰到事情哎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就算了，是吧？或者把它放一放，那女人做不到。所以其实这种女人的这种本身天生固有的这种思维也好，这种情绪啊，确实我们大家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负面作用，要想办法去改善它。因为很多病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种不良情绪的影响，导致我们身体经脉的这种闭塞，然后导致局部的气血供应不良，长期以往那就产生病变。像现在呢女性的这个妇科和乳腺问题是女性的两大类多发病的这两个部位啊，尤其这个乳腺问题啊跟情绪 非常非常直接，而且这个影响的这个速度，发病的速度也都很快。就现在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以及发病的年龄也是逐年在年轻化啊。这个题外话啊，扯得远了又。那么最后呢，我想讲一点，就是导致这个宫寒的啊，一个主要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现在的年轻人在对待这个流产的这个问题上啊，这个态度，在我很多年前我见过一个病人，他那个时候应该才27、28岁吧，他已经做了13次人流，他自己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就很奇怪问他，你不避孕吗？我不避孕啊。我说那你又不生，你又不避孕，那有什么关系啊？不就像来了一次月经嘛，做个无痛人流也都不痛。当时听到这个真是让我们一大群医生那是很震惊，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当然是个特例啊，也是极端的一个个案，但现在普遍，尤其这个无痛人流出现之后，这年轻的女孩子，尤其是未婚的，因为现在婚前同居的也现象也很普遍，她把这个事情根本不太当回事儿，但她们不知道这个流产对她们的身体啊造成了有多么不好的影响，她们不知道。也有妇科专家讲过，我都见过啊，他说这女性的一辈子啊，这一辈子做一次人流影响不太大。当然了，做一次人流确实可能影响不会太大啊，就是说你就是护理也得当啊，就像说人家说要这个流产后也做个小月子一样，哎，你护理得当保养得当，可能确实影响不会太大。但是你经常性的去做，然后做了之后你又不会去将养身体，年轻人可能啊确实就像来了一次月经，流血干净之后该干嘛干嘛，照样喝冷饮，照样吃冰棍，那这个身体的病就这么就种下了。所以说这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说在国家这个层面上其实也做了很多啊，就是教大家避孕，这个我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再说吧，今天要讲也讲不完。那么讲了这么多啊，原因分析了，这个分型啊各种，那么我们下面讲一下如何治疗或者说应对啊这个宫寒。那既然寒，我们就肯定要驱寒啊，或者是要避寒。那么古人都已经讲了避寒救温，其实这个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本能，也我们应该去做。但往往现在呢，这中国人呢跟外国人学，这外国人他不喝热水，那中国人现在也跟着，那外国人他身体好他可以，你身体不好呢那就要注意一下，是吧，就不要什么都跟别人学。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是一些常识性的知识啊，但是很多人非常缺乏啊。那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就是说在自然环境，你说我比如说南方夏天特别热，那你像我们白天上班没办法啊，中央空调，那我也温度会调得比较高，那自己回家一般是不开空调的，晚上睡觉太热那才开空调。那冷饮的这些东西呢能避免就尽量避免啊。说到这个呢，其实我想到一个画面呢，就是这个外国人呢他喜欢运动，他运动完呢，我记以前有个广告啊，加德乐，我那时候好像上大学还是刚毕业那几年，那个饮料挺火的，好像是一个美籍华人打网球的吧，一下想起他的名字，打网球他做的广告，就是他们做运动啊然后喝这个冰饮。那当然我们不是提倡这个啊，就是说你在运动以后喝一点这些常温的东西啊，当然冰饮肯定是不好的啊，无论是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其实是不好的。我想如果外国人他不喝冰的，他只喝常温的，可能他的身体他们得病的这种机会可能会更小。事实上外国人他们得关节炎啊过敏啊这些疾病其实是非常普遍的，那它其实跟这个寒凉非常相关啊，只是他们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中国人呢，体质既然没人家那么强壮，就更不要学了啊。那么这第一点就是说避寒，那避寒之后呢，其实我们自己如果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温煦起来啊，那其实就是有这么一点点寒也没关系。怎么温煦起来？这个就需要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说让我们身体有能力去化这个寒，那需要什么？需要增长我们身体的阳气，对吧？这个阳气我们简单的理解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火苗啊，我们这个火苗去烧这个水，如果你那个火苗不是太大，不是太猛，然后你烧这个水呢，你又不断的往里加凉水，你是不是永远都烧不开这个水呀、啊？对吧？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这个举类比象的一个例子啊。所以说我们第一，你不要去老去加凉水，第二，你把这个火如果让它能大一点，火苗大一点，这个水是不是很容易烧开了？对，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怎么去做呢？冷的我们不接触了啊，那么老是不动，那这个问题就要把它反过来，我们就要去动。那怎么动啊，能让我们不得病？说起这个运动啊，我天天经过公园，我就看很多人在运动。我们附近那个公园很多健身器材、运动器材，很多人在运动，跑步的，快走的，还有玩那些运动器材的。我很留意观察他们，发现现在特别多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静脉曲张。我们先不要看其他啊，那大肚子就更普遍了，这个静脉曲张非常多。你说那些人他没运动吗？我看他们运动的都很多，反正我每次去有很多个，我每次去他都已经在那儿。这些人天天他也跑步，他也去玩那些健身器材，比如吊杠啊什么的。但是他，我就发现那些静脉曲张，我在这个公园天天经过啊，三年了，我也看到他三年了，他没有改善，反而是我自己啊，我这个腿上。其实原来有一点点感觉像，它没有很突出，就在去年底发现它那个面积增加了，然后到了现在我发现它又变浅了。那当时当然我们懂啊，这个东西静脉曲张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腹啊，这个腿上的经脉啊跟这个小腹相连，小腹如果有瘀滞，其实的表现就在腿上。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静脉曲张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说这个动啊，这个运动啊，你动是动了，你到底动的合不合适，动的合这个科不科学，这个讲究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找到一个正确的、科学的、高效的运动方法，这个非常关键。那当然，我们德明健身有一整套的啊，针对经脉拉伸、通顺的这个方法。对大家来说其实是一个快捷的方法，因为我们的运动呢等于是全身啊，全身都运动得到。那么这个本身气血运行啊，它就是全身在运行，它不是局部运行。那当然在局部它有一个小循环，在全身它有一个大循环。当你的大循环，身体的大循环好了之后呢，局部的小循环也会好。你的大循环不好，可能局部的小循环暂时不一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但是时间长了之后，那基本上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人说他得了病了，他不是一下子就出现很严重的症状，他可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慢慢慢慢越来越重，这个就是其实才是根本的原因。所以说怎么样让我们身体的这个气血运行良好的运行啊，你找到一个正确的运动的方法，这个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去医院，坚持锻炼是完全可以慢慢的把我们这个身体的里面的瘀滞之气也好，寒气也好，慢慢的把它排出去，然后身体恢复健康。这是一个运动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再呆静傻的 状态下生活，在活着，一定要活动起来啊，让我们的身体气血活跃起来。那么除了这个呢，最后讲一点什么呢，就是提醒一下大家不要熬夜，因为这个熬夜呢现在也属于一个普遍的一个常态，尤其是年轻人，老人家现在也爱熬夜，尤其有了这个手机啊，这个年轻人熬夜已经是常态不说，还他不认，其实他不懂，不懂得这个熬夜有什么危害，为什么不能熬夜，甚至他不知道几点钟睡觉才算是熬夜。因为我经常会碰到那些啊，让他早点睡，我睡得都很早的，我说那你一般几点钟睡呀？啊，十二点一点了，我每次听到这个我就想笑，所以经常要告诉他们，你最晚最晚就不要超过十一点啊。那么十一点其实是一个极限的。那为什么强调这个不要熬夜？其实熬夜本身呢，大家都知道，人呢，其实这个大自然啊，日落，日升日落这么一个循环不断的往复。那我们人呢，其实应该跟着大自然这个节律，天黑了，那么你就休息啊，天亮了就早早起床。现在的人呢，反而是一两点不睡觉，早晨呢睡到十点、十一点，甚至十二点，这种现象比比皆是。那为什么说不要熬夜呢？本身身体啊，在晚上，就是你劳累了一天，哪怕你不劳累，但是你的五脏六腑在替你工作，在维持你的这个正常运作，他们在工作，你要让他们休息。那晚上睡觉就是让他们休息，让他们恢复能量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说你长期这么熬夜下去，最后损坏的是你的五脏六腑。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叫什么996的还是多少的猝死的，那时不时就会听说，是吧？年轻人那本来年轻力壮的，他就突然间加班然后就没了。所以这个熬夜是非常伤身体。哎，睡觉嘛，这个到了晚上睡觉啊，这中医讲血卧归肝，这个就是说你躺下来，然后这个血呢其实才往脏腑去走，那么这个走过去它帮你养这些肝脾肾，你一直处于一个就不睡觉亢奋状态，那么这个血它回不去，所以你是不是把这个五脏六腑最后让它亏空了，亏空了之后你等于它在支撑着你的这个精神气儿呢，他都没有了，你还能有吗？是吧？我看这个，我平常看妇产科，尤其产科的现在怀孕的，这孕妇也是有些不懂。你去给他验个血，哦，贫血，我为什么会贫血呀？我该吃点什么？他首先关注这个，我通常第一句都会问他，你几点钟睡觉？可以说70-80%的人熬夜。哎，然后你跟他讲道理，哦，原来是这样，那确实要改。所以这个熬夜，大家这个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我最后总结一下啊，就是说，女性宫寒这个问题，尽量我们就是说治未病，就是不要让它发生。那刚才讲了啊，那如果已经发生了，怎么做呢？反过来啊，你有什么劣习，你就把它改过来。然后跟着我们动起来，我们德明教你怎么去运动改善这个问题。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吧。好，我们现在开始回答一下这三个问题。那美玲的这个呢，就是说月经前期胸肚子都不舒服，来月经也不好受啊，注意不吃冷的呢也还是腹痛。那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只能说明体内有寒，已经在这做了根儿了啊，等于就是这个小妖怪已经在那儿了。你哪怕不吃凉的也会疼，当然你吃了凉的可能会更难受。那这些呢其实刚才我都讲到了啊，那么我们还是，那当然凉的还是继续不要吃啊，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们不足以去承受这个凉，那么我们就不要去碰它，这个是第一。第二，那么既然已经有了个寒根在这儿，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个寒根给它弄出去。 怎么弄，怎么把它给赶出去。那么如果说症状非常明显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汤药。因为西药呢，事实上它是缓解症状的，比如说我痛吃些止痛药，它不解决你根本问题，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推荐的。那么可以吃一些中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我们会辩证，给你驱寒呢、啊，补气血啊，那这方面的中药。当然我们得名有杞悦啊，杞悦呢就是帮助通下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常可以相当于一个食疗方吧，喝起来也比较方便。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啊，不需要借助医生医院这些就可以做得到的，那么就是你去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啊，不是平常所说的这些跑步啊，我跑过步打打球，会不会有用呢？可应该也会有点用，因为比你不动强。但是你如果说想解决这个局部的问题，那还是要有一个非常针对性的运动。那么就是说我们德明健身有很多就是开下焦的一些动作啊，那么这个呢，到时候你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的教练啊。那这个胸啊，胸也不舒服，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女性这个乳房啊，乳房呢两个，一个是我们的阳明经，胃足阳明胃经，还有一个是足厥肝经，它都是经胃的。那么一个它受情绪影响，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你这个胃经啊有瘀滞的话，也会引起这个乳房的这个疼痛问题。所以说这个其实呢，就是说身体上下你都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不是说只针对一个点去处理了，所以还是要全身啊，全身的这种运动。那汤药当然它也是一种全身的调理啊，所以建议你这两种方法了。对，这个运动呢，这个真也不是说我们吹牛皮是吧，我们德明很多小伙伴已经练的卵巢囊肿、子宫肌瘤都有练掉的，所以这些痛经之类的，那好转的甚至治愈的例子更多。所以说这个我们是有实力在摆在这儿的啊，所以说只要大家肯努力肯坚持，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好，回答第二个问题，胶州易往昔啊，月经前几天肚子就开始疼，来了月经第一天更疼得厉害，腰疼，右下腹也疼，那这也是很明显啊，一个小腹瘀滞的太厉害，而且是有寒，而且他这个是月经前几天就开始疼上了。是我们来月经呢是这样啊，当我们的这个子宫啊，就是来月经其实是子宫内膜的脱落啊，那么脱落之前它有一个内膜的一个积蓄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它气血其实是最旺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理论上来讲不应该有这个肚子痛，可是你却有痛，为什么呢？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说气血过不去憋的啊，堵的痛，想过去过不去堵的痛，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气血憋在那儿，它不能流通痛。所以说根本原因呢还是这个下焦瘀滞的太厉害，所以你这种情况如果说还目前没有出现比如说子宫腺肌症这种器质性的病变，那还算好啊。那你如果活动起来加入我们德明健身去运动，那这个症状应该是会比较快的能解决啊。第三个问题是我们一个应该是我们会员吧，也是一个月经问题啊，他这个呢也是跟我们第二位朋友一样，经前就开始胀痛，然后他的经量也比较少，那这个呢相对来讲呢，可经量少呢应该是他气血相对匮乏一些了，所以才会导致经量少，而且他这个会阴部也有感觉就是一直胀，所以说他这个应该是瘀滞的比较厉害，相对来讲比较厉害啊。那么气血不畅，全部积聚在这个下面啊， 它不能流通，所以才会产生这个胀。还是一样，我们德明健身加上我们可以配合我们的这个德明的其他产品啊，在就是说在这个健身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这个加把柴的这个作用啊，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个速度好转的这个速度也会更快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三个问题呢，当然大家因为女性嘛，问题也都集中在这个下焦小腹。我想给大家就是共同的一个建议啊，既然我们是在这个下焦啊，其实平常很重要的一点有什么呢？不光是说做这些运动，大家要多去走，多走路，就是多动动我们的腿。动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因为我们会教大家动胯，把这个胯动活了之后，其实小腹很自然，它这个血运啊，气血循环它会好起来。所以说这个多走，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我自己的实践，我觉得这个走特别特别的重要，也特别特别的效果好。因为我们就是大家锻炼的小伙伴有很多啊，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啊，我天天走路上下班，跟天天开车上下班的小伙伴比，我觉得我比他们效果要好。所以这个多走啊，我们这个德明健身的这个48字啊箴言，第一句就是以走为基，你一定要走，把这个身体，因为能量从脚下升啊，从这个腿上升，这两条腿如果你很活了之后，它可以调动你全身的这个气血运行。如果你只是说我站在那里，我可以做这些动作啊，这个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对，就像我们蔚蓝主持蔚蓝说的啊，动起来，然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情绪。这个情绪当然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说，你说让我心情好，我就能心情好吗？是吧？家里一堆烂事儿。啊，谁老公又惹我生气，对，这个确实不容易做到。但是呢，就说逐渐的，就是让自己去认识这种负情绪的危害。那么至少啊，不好，那么我去想办法，我怎么样能排遣这种负情绪，或者是说摆脱它，哪怕忘了它啊，暂时的这些都可以。其实很好的一个方法，我自己就是体验过啊。我在锻炼了之后，在做了我们德明的这些三走四举三扩之后，很容易开心起来。人一开心呢、啊，这个全身都舒服了啊。所以说，必须要去开心。在你开心不了的时候呢，实在开心不了，可以买一个沙袋去打一打。然后或者说你尽快脱离这个环境，出去外面，去外面去看看别人，哪怕去走到菜市场去，那当然有公园最好了，去公园开始练练操，做一做做做，可能你已经把这些不开心都忘掉了。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啊，就是说大家要想办法怎么样让自己能活得更开心一点。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们德明有很多群吧，我们就是随着这个班级的升高，我们这个群就多了。我有时候上班不开心的，下了班爬一爬楼，没一会儿我就很开心了，这上班的这些不愉快的已经忘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德明，不光是运动让我开心，就在群里很多很幽默的小伙伴也会让我很开心，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德明收获了很多这些正能量的东西。对，所以说这个运动加情绪的这种调整啊，才是就是我们能把身体将养的好的两个重点啊。那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儿吧，也耽误了大家太长时间了。今天其实这个题目稍微有点大，又想说的具体一点，所以时间拖的有点久。对，我还想再讲多一句啊，就是无论是遇见事儿不开心的事儿，还是说身体有问题有病，其实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态度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总是紧张焦虑担心害怕，其实只会 于事无补不说，还会加重。哎，大家有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把这个东西放下它，不要老去想它，不要老去纠结它。哎，我们既然找到正确的方法，我们就去做。哎，我就比如说我们健身，我健身那个三个月半年，我再回头看一看，哦，才发现其实你平常不老去关注它，有时候会忘了。等到过上几个月半年一看，哎，我好像这个毛病没有了。这我们经常会遇见的啊，我们的小伙伴。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确实要有一个乐观的一个心态啊，不要老是纠结于某一点，某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老是觉得目前解决不了，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如果老是这样想的话，确实真的有了病也很难好，没病的时候也很容易得病哈。好吧，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啊。